我在那个96年左右的时候，就有学生问我说：“于老师，你到现在已经教了5、6年的这个书了，每天讲的都是同样的内容，有的时候笑话也是一样的。完了，你难道就不烦吗？”有烦的，新东方有老师教了3、4年，最后就不教了。有的是去外读书了，有的自己出去做生意去了，有的是到别的公司去工作了。为什么？因为千篇一律、单调的重复工作，让人来说是非常讨厌的。即使你每一堂课出来，你都能拿一笔工资，但是那也是让人讨厌的。那么为什么我能连续教10年，平均每天教6个小时呢？那么理由特别简单，就是因为我刚才说到了。除了这个过程以外，我有一个目标，也就是新东方在这儿，就说我知道。我打一个简单的比喻你就明白了，如果说我搬了10万块砖头，我把它垒到一起，这10万块砖头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如果我心中想的是我每搬一块砖头，我就是10万块砖变成一栋楼房，就多了一块砖，那我10万块砖搬完的时候，这栋楼房就出现了，那就变得有意义了。这就是那个大家不知道读到过的这个小故事，有没有读到过？就是讲3个泥瓦匠在那儿砌墙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过去问说：“你在干什么？”“我在砌砖。”第二个人说：“我在造楼。”第三个人说：“我在做一个巨大的，就是说造福于人民的工程。”结果10年以后，一个变成了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师，一个变成了造楼专家，另外一个还在砌砖头啊。也就是说，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必须跟你未来的某一个目标要连在一起，否则它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啊。也许到了中途你会改变目标，但是世界上这个事情绝对不会有白做的时候。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每走过一步，在你的生命中都会留下痕迹的。那么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明白了，现在新东方就算什么都没有了，你认为我新东方是白做了吗？至少我不认为。那么为什么？因为我的生命在这10年中间变得更加的丰富啊，我的感受变得更加丰富啊，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完了为我的未来也做好了更多的准备。所以呢，大家不要，比如说你可以托福考一次没考过，你还可以下定决心考第二次啊，也没考过，你从此以后这辈子再也不考托福了啊，这辈子就不学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只要问一句，我尽管2次托福都考失败了，但是我在给自己规定的4个月的托福学习这段时间之内，我到底有没有竭尽全力100%的为这个托福去努力？我每天每一分钟除了我必须的体育锻炼和休息以外，我有没有用在托福学习上面？如果有的话，你就会不断的鼓励自己。坦率的说，新东方如果能够做到今天，跟我自己回想起来就是说让自己感动的日子，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就想，我接下来2个月能把新概念3、4、5的这个2、3、4能够听到滚过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件事做好？既然我能用半年时间把字典背出来，尽管现在一个单词都背不出来，为什么我不能把事情做好？你有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艰苦，你就会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么你一旦用你过去建立的，因为人的标准永远是就高不就低的啊，只要你为自己曾经建立过一个高度，那么你再往下走的时候，那个高度没有任何人能把你降下来，因为你自己建立的高度那是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事情不断的会从去努力的努力的去做去啊。那么再举个简单的比喻，大家就明白了。我常常跟学生说，你得不到的东西它不是坏事，得到了更好。为什么呢？我这个比喻是通常跟学生讲的很多的。现在我站在这儿，我想要得到那个第一瓶水，那么我站在这里，那瓶水我是拿不到的，我肯定拿不到。但是呢，我拿不到，我就要努力，我要往前跨一步，保证我拿到。我跨了一步，离得近一点，再跨一步，离得更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终于拿到了。但是不要忘了的是，在你想要拿到这瓶水的时候，别人也想拿到这瓶水。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跟你一个人所有，如果只有这个世界就你一个人的话，你什么努力都不需要，什么努力都不需要做，你知道吗？假定我们比如说做一个比喻，这瓶水就是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放在这儿，一年哈佛大学录取中国研究生200名左右，那你就努力了，大家拼命去争取吧，你跑啊跑啊跑啊，拼命的考托福GRE，终于跑到这儿了，结果发现得到你伸手想要抓住这瓶水的一刻，你变成了201人，前面200人都录取了，都拿到全奖了，就你没有拿到。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太多了？努力半天，最后不是你的这个东西。但是你不能到此为止就完了，你说哎，算了，我自杀了，不干了。既然到了这一步，你已经走到这儿了，继续往前走啊，别害怕。这瓶水没有的话，下面还有一瓶水在等着你呢，也许这瓶水更好呢，对不对？好，你再只要你不放弃，再往前走一步，你可能抓住了一瓶更满的水，是不是？好，也许这瓶水又被别人拿走了，没关系，继续往前走， 你再往前走一步，大家看，这个话筒比水要值钱多了吧，对不对？你越往前走，可能得到的越值钱。话筒拿走了，我再往前走，你看这位漂亮的妹妹在这等着我呢，对不对？你只要有勇气永远往前走，你永远不会一无所获。好，如果说这是外表你一无所获，至少你的心灵，你的灵魂会变得更加丰富，这就是你所得到的。任何东西有失去一定就有得到，有得到你一定也会失去，这是必然的道理。那么我再引用我自己的例子，你就可以明白是什么道理了。好，我在78年开始高考，考了英语33分，我当时最高目标江苏省常州师范学院，我考了33分，那年录取分数线38分，差5分。79年我又参加了高考，考了55分，我觉得挺有进步啊。结果那年的那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60分，又差5分啊。那别忘了我那个目标就是什么呀？就是江苏省常熟地区师范学院一个大专学校，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这个学校的孩子在这儿啊？那我觉得我失去了，丢了。但是呢，我最后下定决心，80年再考一次。完了，80年我们那个县刚好办了一个外语补习班，我就去了，拼命学，每天学10个小时。在这里面，我又摸索出了一套的学习方法。我发现后来光把课文背出来不管用，我把那个高中英语代用课本40篇都背完了，什么 Abraham Lincoln was born in the log cabin in Kentucky 我都会背，但最后发现还是考不上去。后来我就发现，考试的英语学习方法一定是强力对照记忆型学习方法，而不是说背课文学习法。所以后来我们那个刚好我们那个这个英语老师他把那个历年高考题目各个省市的最优秀的300句话，他给自己列出来了，拿出来。他把300句话发给我们以后，他说如果谁把这个300句话给背出来的话，英语就能考到好分数。但是怎么背，我就开始背，结果我背了10句就发现不对头，我背完了10句对那个句子一点感觉都没有，该哪儿错还是哪儿错。后来我突然想起来，我是不是能够把这个300句话干脆全部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文以后我倒过来从中文翻回去，所以我就把它全翻译成中文。完了，我在每一句话看着我自己翻译的中文翻译成英文，结果发现只要我翻译过去的句子没有不错的，要不就是这儿有冠词落了一个，那不就是定冠词落了一个，要不就是介词写错了，要不就是单复数错了，要不就是时态错了。一般来说一个句子写下来4到5个错误是最起码的那么你一写一对照，发现你翻译过来跟原句不一样，那么你就照原句去修改你的错误知道这儿应该是复数那么知道应该这儿要加一个 the， 那儿要加那个地方用的是 on 而不是 in， 这个地方用的是 at 而不是 of， 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记了。但是呢，你不能一下子把它全部记住，也就是说你不能认真的去这个记这个句子。我后来就发现一个方法，如果你一次性把那个句子记到滚瓜烂熟没有效果，我就干脆从第一句一直翻到第300句，等到你把第300句翻译完的时候，你第一句早就忘了，因为你翻300句至少3天嘛，差不多，对不对？好，再回过来再翻第一句的时候，我第一遍翻译过来是5个错误，第二遍再去翻译还有3个错误，我发现那3个错误99%都是原来你5个错误中间3个的重复，也就是说你犯的错误一定是老犯的错误，你不犯的错误就是不犯。别忘了，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日常生活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是跟你的个性缺点相关的错误，你绝对不会犯跟你的个性不相关的错误。所以我们说，常常说人一辈子只能犯一次相同的错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你犯的错误永远是相同的，只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而已，对不对？绝对是这样的。你要是一个小气的人，你不给别人吃苹果不给别人吃西瓜，其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你小气并不因为你把不给人吃西瓜改成了不给人吃苹果就证明你大气了，你知道所以人永远在犯着同样的错误。我就发现学习一模一样，你该犯的错误就是你该犯的错误比如说我写中文文章的时候，我写的因为从小那个习惯，这个的字写的特别的多，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到今天为止我已经早已的在我写的很多文章中反复的改，结果发现还是平均比例的要比任何别的人写的的要多得多，它是习惯性的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凡是我第二遍翻译所犯的错误，一定是第一遍也犯过的错误。那么我再从第一句翻到第300句，完了最后的结果是，完了再回过来翻，还是错。一般来说，我后来发现一个句子，你就是从第一句到第300句这么来回翻的话，最后大概是要到第6、第7遍的时候，基本上你的手指向哪一句这个句子出来就不太有错误了。那么当时我对自己又提了一个标准，就这300句，每句话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绝对保证一直不错，而且不加思考把那句英文给写出来。后来我发现比纯粹的直截了当的背诵性的学习其效果要强100倍。完了，很有意思的是第二个月我们那个老师拿那个300句话来考试，他把中间的近1000个介词900多个介词全部给抠光了， 那我们把介词全部填进去，900多个介词啊，那挺难填的，结果我20分钟不到就填完了，一直不错，满分。很有意思的，从此我的那个高考英语分数就没下过90分，一直到高考那一年98分英语，那100分的分数当时不是现在150分啊，100分当时是啊。那么你可以发现，后来我就发现一个特点，因为高考就是那点东西，不就是填空吗？啊，不就是汉语英语汉吗？不就是填介词什么的吗？结果那300句中间的至少不一定是每一句我都背到，但是呢，至少那个结构那种感觉全在那儿，一直导致后来。所以我给大家建议，比如说你要学新概念英语怎么学啊，不是去背那个课文，因为背课文你很浪费时间，想了第一句，背第一句背完了要想第二句第一个单词是什么，那怎么办？你至少每篇课文要读它500遍300遍，你才能从头到尾背出来，还不一定能背完呢啊。那你用什么方法来学这个新概念英语，比如说课文性的学习比较好呢？我就建议你把这个课文读个1遍2遍3遍以后，你就现在不是新概念英语都有那个中文解释了吗？后面不是都有中文翻译吗？你把那个英语课本放到一边，你就看着那个中文翻译都挺不错的，直接把那篇文章翻译过来以后，你看你自己的翻译，翻译完了再去对照原文，你发现你有多少错误啊。你可以以10课10课一个单元，千万不要以1课1课一个单元，你从第一课翻译到第10课，完了，你凡是翻译完了，你对照自己的原来，对照那个原文，把错误改过来，不要着意的去记。完了，到第10课弄完以后，你再回过来从第一课翻译过去，你看你还犯多少错误？直到从第一课翻译到第10课，一个错误都不翻了，说明你这10课的任何一个句子你都可以随便用了，任何一个词组你都可以随便用了。完了，再从第11课到第20课，一个段用过去。第二次90连背课文，如果你能做到最后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翻译过来，一直不错的话。到最后你的英文写作能力、语法能力和词汇结构能力绝对没有人能赶得上你的，就是简单的一个学习方法。